太上感应篇图说149，用妻妾语为父母训。忠臣报国一身无，未听音声被父疏。夜半子规啼血处，孤魂只自觅头颅。妇人女子不读诗书，没有经历过复杂的事情，见识浅薄的很多，明白道理的很少。用，是指自己心里没有一点主张，任由他们转变。父母亲爱护儿子的心意无所不至，他们训导儿子时，心里没有隐瞒的意思，嘴上没有隐瞒的言语。作为儿子，应当想到父母亲过世之后，追忆仰慕他们的音容笑貌，遥远不可得到。难道忍心在他们的爱护下享受欢乐时，却违背他们的教导吗？明代怀宗末年，反抗朝廷的李闯王侵犯边关，大臣死于气节的固然很多，而贪图生命怕死打开城门迎接李闯王的人也实在不少。有位显赫的官员某人，他的父亲在江南老家寄信给他道，朝廷步履艰难，正是臣子竭尽全力忠心报国的时刻，我们家世代受到国家的恩德，不可以有二心，希望你勉励。某人捧着家书哭了，自己发誓为国效死。等到听说了崇祯皇帝在眉山的变故，他到了隐秘的房屋里去自杀，妻子邵氏、小妾高氏跑过去救下他。妻子劝说道，你的年纪正当少壮，前程万里，何况有年老的双亲在堂上，何苦自己害了自己的身体。某人说道，我奉行父亲的命令做一个忠臣，怎么肯玷污自身，辱没了父亲，不能和你们白头偕老守在一起了。小妾说道，不对，凡是当忠臣的人必然期望对国家有点作为，今天城被攻破，君王死了，大仇没有报，你默默地捐弃了生命，与国家有什么不义？听说南方各省没有被贼寇占领，你是南方人，如果肯暂时忍受屈辱，寻找机会协同我们回家，一方面可以奉养老父亲，另一方面可以招募复仇的军队，三世夫妇依然团聚，不至于在人生中途抛弃离开。一个举动各种善事都可具备，你细细斟酌此事。某人平素喜爱小妾，他的话没有不听从的，何况他所说的特别动人，于是忘记了父亲的教训，顿时产生了转变的念头。此人穿着青衣，戴着小帽，来到奉天殿等候治罪。李闯王一看见他，便将他发落到刑部，关在监狱，追获赃物30000余件，将铁绳箍住他的脑袋，铜棍夹住双膝盖，他受不了刑法的折磨而死了。他的妻子和小妾也不知道在哪里流浪。死于中国和死于贼寇是同等的死，一个流芳百世，一个遗臭千年。因此贤能的逢上变故来临之际，贵于自己决断，妻子和小妾的话是绝不能相信的。同乡某位书生自小聪明有智慧，祖母最溺爱他，稍微不顺从他的心意，动辄就谩骂。祖母和父母起初不与他计较，等到他长大后，只听妇人的话，把父母看作路人一般。 乾隆已有年间参加考试，他的文章特别自以为很得意。考官乌承煌县令将他首先推荐给主考官曹公，已经录取了他。旁边好像有人说道，这是不孝顺的人，不可以考中，于是放弃了他。发榜后叫来某书生说明原因，写了格言赠送道，读书人应该先正心术，后学文艺，如果孝悌方面有亏于心，即使才华高于班固、司马迁，又怎能希望得到功名？某书生看见后哭泣追悔，不到一年他吐血死了。沈泽之25岁时就荒废学业谋求利益，他的妻子石氏最贤惠，竭力劝导他不听，于是苦苦告诉父母道，我的姐妹们都嫁了读书人，今天沈泽之不肯读书，使我回家探望父母时羞于见到亲戚，愿意自己准备赠给老师的礼物，祈求为他选择老师，勉励让他学习，不敢奢望他平安得到显达，只要成为一个好秀才，不使家门羞辱就足够了。父母听从了他的话，5年之后，沈泽之竟然考中了进士。青田居民倪九听信妇人的言语，说他的身生母亲原来是婢妾，不认他的母亲，快过年时将母亲安置在厨房之下，就如使用年老的婢女一样，而他却和妻子安然地享乐。当时新谷子正好熟了，他让母亲煮鸡肉准备饭菜，忽然碰上暴风急雨，身上的大石头裂开落下，正好压在倪九的卧室上，夫妇二人及儿子都压死了。他的母亲因在厨房做饭安然无恙，人们都说天道可为。